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江宝林老师的《拔摩岛的福音》。今天是1月26日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在今天又能够享受生命，享受这春光里的日子。主啊，我们也求助你纪念那些在为生活挣扎或者面临困境、面临健康问题的人们，求主你按照他们所需要的医治他们，提供他们所需，就像你这样来爱我们，为我们提供所需的一样。主啊，也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能够荣耀你的名，让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事情都能够见证你的爱。我们也感谢主赐给我们先知的话语，求主你继续带领我们的生活，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献在主的面前，愿主你来塑造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蒋宝林老师著《拔摩岛的福音》，1月26日存心节是启示录1章18节。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今天蒋宝林老师用作黑体字来强调的是首先的、末后的、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些都是对复活的主耶稣的一个描述，三大特征：首先的、末后的、死亡，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在这节经文里，学者们注意到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我们发现这里对耶稣的描述和当时小亚细亚最受青睐、最伟大的月黑女神何卡特 Hecate 有诸多相似之处。何卡特以拥有阴间的钥匙而著称，阴间是希腊神话中死人居住的神秘区域，古人称他为三面神，因为他有三种不同的样式或形貌，各自代表宇宙三大不同的空间，天上、地上和地底下，也就是阴间。他天上的样式被称为塞勒尼或 Luna， 就是月亮的意思。在地上他被称为亚迪米或戴安娜，使徒行传19章提到的。在阴间他被称为博尔塞福尼，他也被称为是首先的、末后的。他能在天地阴间三界自由出入，所以何卡特也是启示的女神，他能将天上和阴间的事情启示给地上的人。他有阴间的钥匙，因此他也能提供救恩。为什么耶稣用与异教女神极其相似的称呼来称自己呢？因为神总是降低到我们的高度来与我们相遇。你还记得你与耶稣邂逅的那一天吗？你还记得他那些打动你的所言所行吗？每个人信主的经历都是独特的，因为神在他对待人的方式上总是具有创造性的。亚利桑那州的一个年轻人在寻求耶稣，虽然他那时并没有意识到。一天，他躺在沙发上吸毒，听着摇滚音乐。当他漫无目标地注视着天花板的时候，突然看到了一张脸，而且他意识到那就是耶稣的脸。耶稣对他说，这首歌唱完之后，你要重整人生，跟从我。音乐停止后，年轻人惊愕地坐了起来，环顾四周却不见一人。他回应了神的呼召，戒了毒，离开了放荡的生活，回到学校。几年之后，他完成神学院的学业，成为一位牧师。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见证，证明了耶稣拯救每个人的能力。就是在一间充满了毒品和摇滚乐的房间里，他仍然能施行拯救。我没有任何意思认为毒品和摇滚乐是通往信仰的有用阶梯，我只是想强调耶稣基督无限的恩典，是他把树枝子从火中抽出来，让他们 为他所用。这就意味着你我都还有希望。在这里前面呢，张宝林老师提到，就是启示录的语言，他用的都是当时的人所理解的，而且是在这个坊间流行的一些形象、一些语言。小亚细亚是一个拜偶像的国度，在中公元一世纪的时候充满了各种的偶像，其中最流行的一个偶像就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张宝林老师介绍的那个赫卡特 Hecate。 我记得我儿子有段时间对这个 Hecate 女神很感兴趣，甚至他把自己名字也取成 Hecate。 他好像他初中的时候，后来我就跟他说了这节经文。现在你再问他 Hecate， 他可能也忘记了到底怎么回事了。小孩子就是这样子的。但是赫卡特他是在一世纪左右启示录的那个世界里头，他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所以我们在研究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基本上要研究每一节经文，就像研究启示录一章十八节，我们都会去看这些经文它在当时一世纪的时候它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比如说今天来告诉我们，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们如果看到今天的首先的末后的，我们可能含义就不是很大。但是如果是在一世纪，因为庙宇里还有很多人的言谈当中，他们所崇拜的那个偶像赫卡特他就是被人称为是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可能人家向他祷告也是赫卡特女神啊，你这个首先的幕后的女神，你掌管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这样的语言在启示录的这个写启示录的这个小亚细亚世界当中它非常流行。所以当约翰他要说一个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马上就会让人联想到这是在说那个赫卡特。就像我们今天一说到伪光正，你就知道是说的是哪一些东西。所以在当时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研究，你比如说在研究兽像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想到启示录的兽像的时候，马上就想到说美国要有性歧视法令，是个基督教的一个组织。但是这个实际上都是在你解经的步骤过后最末后的一步，你才可能去做一些推断，而且也不是正儿八经的属于解经的正宗的一个部分，因为毕竟美国在圣经当中是没有的。那么当你看到兽像的时候，你第一个想要去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去看一下当启示录的那个时代公元一世纪，而且在土耳其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当人们提到兽像的时候会产生哪些联想会是哪些含义。所以那么怎么来得到这些含义，那你说我们又没生活在启示录的那个一世纪的时代，那蒋宝林老师他又是怎么知道这个首先的幕后的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是属于赫卡特呢这个女生呢？那是因为有很多当时有很多文献留下来是关于公元一世纪的一些拜偶像的这些文献的。当然他肯定不是说在庙宇里头有这些文献，他可能是诗人或者是当初的一些文学家反正总为各种各样的文献现在都有好多公元一世纪甚至公元前几个世纪古代希腊罗马的这些伟大的文学家们他们的文献，我们专门是有一套的，我们叫 Loeb Christian Library， Loeb L-O-E-B Loeb， 它就是 Loeb 基督教那个书籍。它其实为什么它也把它归成基督教书籍，其实那些作者都不是基督徒就是公元二世纪之前的吧都不是基督徒，其实绝大多数都不是基督徒但是为什么要把它说成是基督教的这个图书馆这一系列，就是因为它为新约圣经背景，为旧约圣经提供了文字背景像我要写论文，我就得去查那些都是希腊文或拉丁文的就要去查那些文献我去查兽和兽像，我就得挨个的查，用这些文献的 那个页后每本书后面那个索引啊，去查，凡是提到瘦的地方我就翻过去，我就再回头来翻，一句一句的去查他们在提到瘦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啊。所以这个当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一下子就跳到我们自己从怀师母那里看到的一些东西，直接就用怀师母来解释圣经了，那是不行的，怀师母也不赞成。怀师母说这些是我们自己应该去研究圣经的，怎么研究，就是回到当时一世纪的这些文献当中去理解，当约翰在这样写的时候他什么意思啊？所以约翰在这样写的时候，首先他是告诉我们啊，在当时有一个叫何卡特的一个女神，她认为她是首先的，是幕后的，是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她认为自己掌管着三界，但实际上她是假的，她是虚无的，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那个掌管着一切宇宙的，一切管理多少界的，才是那真正的配拥有这些名号的啊。所以启示录它是对当时的拜偶像文化的一个讽刺，也是一个抗击哈。然后呢，这里蒋宝林老师就讲到说，为什么耶稣用与异教女神极其相似的称呼来称呼自己啊？一个是纠正当时的观念，就是你们所拜的这个他根本就不是，他就是虚无的啊，是对他们的一种攻击哈，一种反驳。但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上帝总是降低到我们的高度来跟我们相遇，就是他采用是日常我们能够理解的语言来跟我们对话，所以他用已有的我们熟悉的事物来给我们阐明我们所不认识的关于他的真理。然后江伯利老师问我们每一个人哈，我们是否还记得与耶稣邂逅的那一天啊？像我自己记得非常清楚，我自己在我父亲跟我母亲闹离婚之后，他离家出走了，然后我们家就分崩离析了啊，就我妈带着我跟我哥啊，就让我第一次开始认真严肃，那年我17岁啊，认真严肃的思考人生，然后就对死亡产生了恐惧，然后在深夜里就绝望的大哭。然后两个月之后一个牧师就到我们家，总归就是我妈因为两个月之后也是上帝安排进了教堂，然后后来那个牧师，教堂的牧师，安息会的牧师又到我家来，也是上帝安排，就正好碰到我跟我哥，然后就解决了我的关于死亡的问题，让我看到在上帝里面可以帮我解决这个问题，但实际上其实上帝要给我解决的还不光是死亡的问题。如果只是因为怕死而且一直停留在怕死的层面来跟神交往，那我也不可能得到永生啊。但是上帝就利用这个契机所以我们当中进教会，我们信上帝，我们也带着各种各样的原因，各种各样的自私的动机啊。我是怕死，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是生病了，或者是儿女高考要求主帮助，然后应验了，怎么怎么样，各种各样的吧。上帝其实就是降低到我们的高度来跟我们相遇啊。那么这个亚利桑那州的这个年轻人，这个吸毒的年轻人啊，他在沙发上吸毒，听着摇滚乐。那么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哈，就是音乐本身是中性的，很多人就认为摇滚乐就是不好，就是魔鬼的音乐，这种说法是很幼稚的啊，而且是对音乐是有误解的。为什么？因为其实任何一个事物，就包括电视机。很多人，很多安息会的人认为电视机是邪恶的，为什么呢？因为电视机里头有很多节目，或者使人看了上瘾，像电视连续剧。那其实这个问题不在电视机本身，而是在人啊。那么就好像有很多人他也有性瘾啊，那你说他有性瘾是因为性本身不好，还是他自己的问题，对吧？那你不能说就因为我们人有问题就把人家这些中性的事物就给否定了所以摇滚乐，我们以前听教会崇拜与音乐的时候，这个课程的时候，我们老师杜康老师的夫人莉莲杜康博士，他是音乐学院院长，他一再强调音乐都是中性的，就看你怎么应用，看你给他增加什么联系。比如摇滚乐很多时候他的场合是酒吧，是吸毒的地方，摇滚乐就因为这些联系被冠之以恶名。但实际上如果摇滚乐你把这些联系给他斩断，你不让他在酒吧，你也不让他在吸毒的场所当中，你把他搬到教堂来，而且按照 教堂本身信徒所能习惯的啊，当然我是永远不可能在教堂习惯摇滚乐的啊，我就是在教堂习惯这种，就包括我们今天很多时候的那种现代唱法，非常正儿八经的现代唱法，对我都产生不了很大的崇拜渲染氛围的渲染。我真的是需要这种非常那个守旧的这种唱诗班的啊，这种合唱的这种氛围，才可能把我带到教堂的氛围崇拜的当中。所以我其实已经有很多年，有好几十年，没有再体会到一种真正的崇拜的氛围了。好几十年，因为现代音乐对我来说真的不是很具有感染力啊，我没法进入到崇拜。但是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喜欢，那你就应该是依着他们，对不对？年轻人是年轻人，小孩子是我们最重要的，我们应该在我们的口味上啊，应该尽量的，只要不违背圣经原则，尽量的适应他们。所以在这里他讲到摇滚乐，我是顺便说一下。但是我呢是觉得，就是这个年轻人他的这种悔改，他真的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神迹。他马上他就不吸毒了，马上他就成了牧师了，好像一切就好像是那个公主跟王子结婚了，然后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一样。那么这样的事情也有啊，这样的事情也有，就是他从此他就很顺利了，啊，就像发生在我身上的很多事情。但是我们也知道啊，当我们在读到这样的一个见证的时候，有很多弟兄姐妹也会觉得，那为什么我就这么难啊？我要戒个酒，我要戒个烟啊，或者我要戒个急脾气，我怎么就一辈子就花了这么大的心思，到现在都没戒掉啊？我又受了洗，我现在还抽烟，或者我现在还喝酒，或者。我现在还有一些改不掉的恶习，我怎么办？哈，看到这些可能大家会绝望，会觉得是不是上帝丢弃我了，没有把神迹行在我身上。不是的，啊，弟兄姐妹，每个人不一样。蒋宝林老师说的这个是极具戏剧性的。我记得我还有一个好朋友，啊，他现在在澳门，我们当初在菲律宾的时候，他跟他老公，他们从上海过去的，在菲律宾读，他老公读神学，啊，然后这个嫂子，我们喊她徐嫂。徐嫂就讲到，他信主，他在上海的时候，他是读高中的时候，他经常经过穆恩堂，然后经过穆恩堂，他有一次他就不由自主的，他就进了教堂，就他一个人啊，就进了教堂，然后看到里头在聚会，安息天星期六的时候，然后他听了到，他觉得好像挺有感触的，然后他回到家里，他就说他晚上就跟上帝祷告啊，他上帝啊，你到底存不存在？我们从小受的是无神论教育，所以对我们来说就是你到底存不存在啊？他就问上帝到底存不存在，然后他突然看到飞来一只苍蝇，然后他就跟上帝说，他上帝，如果你真的存在，你就让我两个手夹住这个苍蝇。他就把手伸出来，结果他说他根本就没夹，那个苍蝇自己就飞到他的两个手上，他就一动手指一压，就把那个苍蝇给逮住了，他从此他就信上帝了啊，像他这种，他在菲律宾的时候，他也做见证，讲他怎么信主的。啊，他这种真的也是非常神奇的。那，然后他之后他也没有再经历过什么信仰上的一些坎坷，也没什么恶习。那，这些就是每个人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蒋宝林老师在这里讲，每个人信主的经历都是独特的，因为神在他对待人的方式上总是具有创造性的。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是活的，上帝也是活的。那我们每个人跟人交往的方式都不一样，我们跟我们周围的人交往的方式都不一样，上帝跟每个人交往的方式也都不一样啊。所以不要看到这个亚利桑那州这个年轻人他那么顺利啊，就信了主还做了牧师。好像你就觉得上帝没有帮你，或者上帝在你身上显示的能力不够。不是这样的。上帝对每个人他都不放弃，他对每个人都是量身定做、私人定制的一套救恩的办法、拯救的办法。虽然都是因信称义，但是每个人的心不一样，上帝对待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的经历就不一样。有的在我们看起来容易一些，有的在我们看起来觉得很难，尤其是我们自己本身在经历一些艰难的时候。所以我觉得我们就不管我们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不要去比较，然后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单单仰望主 啊。而且很多时候你像蒋宝林老师他说的这个，他就说的是好的一面，顺利的一面。那这个年轻人他到底还经历了哪些哪些经历我们也不知道啊，所以我们也不要以点概全啊。好，我们来看蒋宝林老师今天的祷告。他说，主啊，感谢你所做的一切，让我能与你建立关系。是这样的啊，上帝愿意将他自己启示给我们，愿意主动来跟我们建立关系，使我们能够跟他建立关系，使我们能够回归他啊。感谢主这样的恩典，愿神帮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以我们独特的方式去跟主建立起亲密的亲子关系。阿门。